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我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是希望使到每一个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信服和传扬神话语的人。那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我很欢迎你和我联络。现在呢，我们就看一看旧约的以斯帖记。基本上呢，我们不能够确定以斯帖记这一卷书呢是谁写的，但是由第九章二十九节那里显示呢，可能是末底改，即是当中一个成员所写的。那在四章十四节呢这样讲，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现至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记呢是圣经里面最独特的书卷，因为里面呢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就是呢连神的名字啊，或者代名词啊、名称啊，这样呢全部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外邦人的王呢就却是提了192次那么多。在这卷书里面呢没有提到祈祷，因为呢神被省略了，所以呢亦都不提祈祷了。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亦都从来没有引用过以斯帖记，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过。在书里面呢讲到异教徒那个的迷信啊，同埋一啲嘅幸运嘅日子啊，咁样。我哋会睇到一个统管当时大国嘅王，佢嘅王朝系点样㗎喎。呢一卷书呢真系与众不同㗎喎。以斯帖记呢同其他嘅唔同呢仲有一个原因。因为呢一卷书系用一个女子嘅名称呢嚟命名㗎喎。事实上喺圣经当中呢只有路德记同埋以斯帖记呢两卷书呢是用女子的名字作为书名的。那我就写过这两卷书的参考书，路德记呢就讲神救赎里面的浪漫，以斯帖记呢就是神眷顾里面的浪漫。救赎是浪漫的，亦都是一个爱的故事。我们爱神因为他先爱我们，而神为我们舍己因为他爱我们。以斯帖记带出了神的眷顾里面的浪漫，神透过他的眷顾运作这个今日我们活在其中的物质宇宙。事实上呢这个是神掌管他所有的创造物的方法。回到生命记里面呢，在神还未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前，就为他们的历史呢写下了一个大纲。神说他们将要被掳到去巴比伦那里，耶路撒冷将会被罗马所毁灭，百姓呢要成为俘虏。事情真是这样发生。在生命记31章18节神是这样讲过的。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在以斯帖记里面呢神就掩面不看他们。但是我们又可以讲神在阴影里面呢仍然是监察住他的百姓的。所以以斯帖记就让我们看到有关于一班人行在神旨意之外的人的记载。在被掳到巴比伦70年之后呢，塞鲁士宣布一道的命令，百姓可以回归故土，但是并不是所有人呢都愿意回去。我们可以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呢哈该书还有撒加利亚书里面呢找到这些记载，回去的人呢应该是不超过六万人。而大多数的人没有回到去故土，那他们去了哪里呢？今天呢也都有类似的情况的。回到以色列的呢只是有几百万人，而其他千几万人呢 他们就是散布了在世界的各地。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没有回到去故土那里、哦。我就使用这个数据是为了呢要做一个参照讲明当时的情况。在塞鲁士发出命令之后呢，有好几百万的百姓呢就没有回到去故土那里，而他们应该是回去的、哦。神要他们回去，但是他们却是行在神的旨意之外。问题就是对于这一大群没有回到去故土的人来讲，我们有没有他们的记载呢？有的，就是记载了在以斯帖记里面。换句话讲，我们只有他们历史里面的一页，他们所经历的一小部分、哦。在这些浩瀚的记载的里面，我们只是得这么少的证据、哦。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以斯帖记呢就成为一卷十分重要的书卷。在这一卷书里面，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神、哦。虽然以色列人呢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神仍然是指引他们的。这样怎样指引呢？哦，就是凭着他的眷顾。什么是神的眷顾呢？有很多重要的教义呢其实是来自旧约圣经的、哦。出埃及记就教导了救赎，路德记就教导了救赎的慈爱那一面，约伯记呢就教导悔改，约拿书呢就教导复活。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它重要的教义呢都已经是在某一些旧约圣经的经卷当中呢就作出教导的了。现在以斯帖记呢就要教导神的眷顾、哦。在这些外邦的百姓当中呢，他们行在神的旨意之外，他们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因为神要他们回到去以色列地，但是他们却是留下、哦、没有去顺服神，他们忘记了神，亦都远离了神。在困苦的时候呢，他们亦都没有呼求神、哦。当他们第一次就被掳到去外邦的时候，他们呢就说了，我们怎可以在外邦的土地上面唱耶和华的歌呢？他们就唱不出来、哦。他们虽然想起石安，但是坐在这里只是得喊、哦。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忘记了石安、哦。石安已经被毁了，成为废墟了，所以他们亦都不想回去、哦。在诗篇137篇第六节，他们曾经同神立约的、哦。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堂。他们已经忘记了。在以斯帖记里面，他们的舌头也都剩下来、哦。他们没有赞美神，也都没有向神祈祷。因此这一卷书呢才显得这么特别、哦。咁但係神嗰一方面又点呢？神并冇忘记佢哋、哦。当以色列人拒绝神嘅时候，神要点样引导佢哋呢？哦，原来係神佢透过佢嘅眷顾嚟引导佢哋。以斯帖记教导嘅正係神嘅眷顾。啊，听众朋友啊，你可能会问、哦、乜嘢係眷顾呢？请你原谅我呢用一啲神学上面嘅专用名词啦。咁如果你想知道嘅定义呢，这个呢就是神学上面的定义。眷顾是神掌管万有的意思。无论是生物或者不是生物，看得见的或者是看不见的，是善的或者是恶的，都是朝向一个有意义的目的的、哦。就是神的旨意必定成就。那就好像在诗篇103篇19节里面诗人所讲的，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咁喺新约嘅以弗所书1:11呢，保罗又话俾我哋听神系点样嘅、哦。佢就系、是、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今日神仍然掌管宇宙万有。即使有人认为喺神嘅掌权之下，宇宙呢已经离开咗佢嘅秩序、哦。咁爱默生呢就讲过，事物高居安详，驾驭世人。其实呢他讲错了、哦。事物的确是驾驭世人，但是事物并不是高居在安上面，而是神坐在那个安的上面、哦。在要了解神和物质宇宙的关系还有和人的关系之前呢，我们要将三个字呢紧紧地记住的、哦。第一个字呢就是创造。我们知道创造呢是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意思、哦。你还有更好的解释吗？ 今日有一啲嘅学者呢，佢哋唔系科学家，但系一提到人系点样由进化嗰度而嚟嘅呢，就讲到呢好似一个专家咁。嗱，请你话俾我知啦，所有呢嗰啲黏性嘅物质其实系喺边度嚟嘅呢？嗱，系点样透过地球同埋人类嘅进化产生出嚟嘅呢？地球又系喺边个时候开始嘅呢？咁样地球系唔系喺任何事物都冇嘅情况之下开始嘅呢？嗱，唔好讲地球本来就喺嗰度啦。如果你咁样讲呢，就系表示宇宙系无穷尽㗎喎。如果宇宙嘅存在系无穷无尽嘅话，咁你就需要以一个无穷无尽嘅嚟统治管理宇宙喎。嗱，咁样呢就会让我哋陷入咗一个进退两难嘅困局里面喎。嗱，只有两种方式呢可以解释宇宙嘅来由嘅。第一个系推测，系进化论呢就系推测啦。咁喺进化论之前呢，仲有其他全部被推翻嘅理论，但佢哋全部都系推测出嚟㗎喎。第二种解释呢就系嚟自启示喎。我哋基督徒系靠住信心知道宇宙系点样开始㗎喎。嗱，我哋知道系神创造宇宙嘅。你同我唯一可以知道嘅方式呢就系透过启示啦。咁你喺罗马书嘅十章十七节呢就咁样讲过。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嗱，你唔系相信创造嘅话呢，就系相信推测嘅。除此之外冇第三种解释嘅。跟住呢第二个字就系讲住保守啦。嗱，呢个呢系一个伟大嘅字，因为有神嘅保守，令到整个宇宙呢仍然能够呢维系喺埋一齐。咁希伯来书嘅一章三节呢就咁样讲，基督佢系呢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嗱，喺哥罗西书一章嘅十七节呢又咁讲，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嗱，将宇宙固定喺埋一齐嘅物质系咩呢？系唔系使到宇宙好似一个钟摆咁样不停咁样运转嘅呢？因此我哋呢能够精准咁样计出月球嘅位置，将人送到去月球嗰度。科学家可以将一个好细嘅仪器送上去火星，因为佢哋能够好精确咁样计算出火星嘅位置。嗱，你就会觉得人真系了不起啊，可以做呢啲事。我就认为宇宙呢好似钟摆一样不停咁样运转先至系了不起。咁系边个使到宇宙运转嘅呢？我就相信是主耶稣基督啦，他用他的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跟住第三个字就是眷顾。在以斯帖记那里，我们要好好地思想这个字。眷顾是神管理宇宙的方式，神透过眷顾让宇宙走向明天，迈向未来。眷顾就是供应的意思，神是会供应的。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仔以撒去到摩利亚山顶准备献祭的时候呢？除了祭物之外呢，他们全部都准备好。那在创世纪的22章7到8节呢就这样说，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跟着在1900几年之后，神就穿越了耶路撒冷的同一个山脊，也都预备了一只的羊羔。在各各他山上面，主耶稣基督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神所准备的羔羊。根据约翰福音一章29节呢，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神是会供应的。眷顾就是神的手掌管着人类的事。当神他不是在掌管那个方向盘或者是踏盘的时候，他就是坐在后面的指挥官。他是教练，是场外坐在长凳上面打手势去指挥球员的那个。眷顾好似睇唔见嘅舵，但係却系掌管住嗰个大船嘅方向㗎喎。神係夜间嘅导航员，有人呢就咁样讲过啦， 神系透过好细小嘅门教嚟钻洞巨大嘅门嘅、嗱，当法老嘅女佢去到尼罗河边去冲凉嘅时候咧，就系神将一个细路仔嘅喊声咧，同一个女子嘅心连结喺埋一齐。神咧就拍咗阿摩西一下，于是咧佢就喊、嗰种嘅喊声咧就触动咗公主嘅心。神就用摩西改变咗以色列嘅百姓。嗱，呢个就系眷顾啦。呢、这个亦都系神嘅手、咁喺以斯帖记就提供咗最好嘅例子，让我哋认识到神嘅眷顾。嗱，虽然经文里面冇提到神嘅名字，但系每一页都睇到神嘅眷顾、喺第一章提供咗异教国家嘅历史背景、嗱，圣经插入咗呢一章咧，系基于一个非常明确嘅目的嘅，就系教导我哋认识神嘅眷顾。嗱，当我哋翻阅呢啲书卷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睇到神喺当中嘅眷顾咯、这个呢是由一个异教国家的法令开始、带出了婚姻上面的难题。虽然呢这件事是发生在皇宫里面的个人事件，但是却是造成国际性的影响、在以斯帖记的一章一节，阿哈徐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实，统管127省。我们必须要明白，阿哈徐老就并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称号。阿哈徐老呢就是至高的父亲，或者是呢令人尊敬的君王的意思、就好像凯撒这个呢是一个称号，那你呢是不能够由这个人的名字呢去确定他是哪个人的、所以你也不能够将阿哈徐老这个名称呢由世俗的历史里面去辨识到这个波斯王、关于他的身份呢确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我就认为以斯帖记里面的阿哈徐老王呢就是波斯的薛西斯一世、因为是他将国家带向巅峰的。薛西斯尽全力带领东方战胜了西方，他的努力呢是非常之惊人的、在1907年大英博物馆呢就出版了一本叫做在波斯比希斯顿的岩石上面大流士大帝完成了的雕刻和铭文、这本书和塞鲁士原柱形碑文的翻译呢就证实了一件事，阿哈徐老和以斯帖呢就是塞鲁士的父母、正如以赛亚书44章28节和45章1节所记载的一样、薛西斯统治一个的王朝是一个伟大的帝国，由印度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穿越了这个肥沃月湾，而肥沃月湾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在以斯帖记的1章2到3节就这样记载，阿哈徐老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神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米底亚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今日的人呢就想要办这一类的筵席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呢在阿哈徐老王的国那里有127个省，每一个省呢都有人来去代表啦、实际人数呢我们都不知道每个代表团有多少人、所以呢出席的人呢可能是1-2千人、这个呢是世纪的盛宴来的，花费大量的金钱，跟这个筵席相比，其他的筵席呢就完全失色的。这个是世界历史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场景里面神又要怎样介入呢？这个就是透过他的眷顾了。神在阴影里面仍然是察看他的百姓的、在以斯帖记的1章4节，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那哈徐老王呢就款待了180日、每日都提供这么盛大的宴会，那么180日即是大概6个月啦。那法国路易15世，那他的爸爸就提到这一场宴席的时候，他呢就不明白这个君王为什么会这么有耐性去举办一个这么盛大的宴席、 掌管路易十五世嘅财政大臣都话，佢唔明白哇，边度嚟咁多经费？呢一场筵席咧，就展示出财富啦、奢华同埋东方宫廷嘅气派。嗱，就好似我所指出嘅，理由系好简单、好明显嘅。佢由各地召聚嚟嘅所有嘅大臣领袖，为咗要赢得佢哋嘅全力支持，发动军事战役去攻打希腊，使到自己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嘅统治者。嗱，佢嘅野心几乎要实现啦。如果唔系神早已经料到呢一次嘅行动咧，会以失败收场，咁世界嘅权力就会由东方转移去到西方。嗱，我肯定佢认为自己系真系会成功嘅。咁阿哈随老王咧，希望所有嘅大臣同埋领袖都明白，佢有财富嘅能力，以至咧可以打赢呢一场仗。佢举办呢个盛大嘅异教筵席咧，系要嚟炫耀佢嘅财富。咁呢个筵席咧，彻头彻尾都系异教嘅形式，即系完全同神系无关嘅筵席。咁有啲人咧就想要喺里边咧揾一个属灵教训啦。好坦白讲，我一啲都睇唔到。我只系睇到神要向我哋介绍一个异教嘅宫廷，嗱当中嘅君王能够做出影响世界嘅决定。嗱，睇嚟好似神被忽略咗，但系神要你知道，系神自己掌管一切嘅事情，神要完成佢嘅旨意。咁喺以斯帖记嘅一章五节，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七日。嗱，阿哈随老王就喺最后嘅七日咧，将筵席就带入高潮。咁喺呢最后嘅七日咧，佢就显然带咗一大班人咧，入到去皇宫嘅庭园嘅当中。咁咧喺第六节咧就咁记载，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嗱，呢啲金银嘅床榻、宝石同埋咧华丽嘅帐子咧，其实系宣示咗呢个国家嘅财富，呢、这个咧系奢华嘅炫耀。嗱，而家喺呢啲嘅宫廷嘅废墟里边咧，仍然见证咗波斯嘅富有。好多年之前，同样嘅波斯喺同样嘅地点咧，庆祝佢哋25次嘅百周年庆典。媒体咧就咁样报道，哇！佢哋真系显出富裕出嚟。嗱，当时嗰一场嘅筵席咧，就花费咗好多嘅钱，有好多人咧大肆批评，因为咧当地已经咧变到非常之贫穷噶咯。咁啊，阿哈随老王所举办嘅筵席咧，我哋知道咧个费用系高到冇办法想象嘅。由历史嗰度嚟睇，阿哈随老王办呢一场嘅筵席嘅目的咧，就系要赢得人心，为未来嘅军事行动而铺路。佢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佢有能力去负担呢一场嘅战役。佢以呢一场嘅筵席嚟说服佢嘅大臣同埋领袖。嗱，而家为咗咧推销新嘅产品咧，喺大型嘅企业嗰度咧，亦都会喺全球嘅经销商里边咧，揾佢哋嚟开会啊。而当中咧，亦都举办好多场嘅饮宴啊，同埋筵席咁嘅。但系咧，相对嚟讲，只系咧规模咧比较细啫。人类嘅本性并冇改变。喺马代波斯帝国，阿哈随老王就准备发动一场嘅战争，但系首先咧就要卖力咁样咧去作出推销。咁喺以斯帖记嘅一章七节，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厚意。嗱，呢一场异教嘅筵席，最后呢就喺醉酒嘅喧闹声中呢就结束咗。跟住第八节，喝酒有例，不准勉强人。因王吩咐宫里的一切神宰，让人各随己意。嗱，经文咁样讲噶，喝酒有例，不准勉强人。嗱，呢啲异教嘅东方统治者，虽然咧佢哋有绝对嘅权力，但系咧唔会勉强人饮酒嘅。阿哈随老王咧就系咁样嘅人。之后我哋咧就会更加能够睇到佢系一个点样嘅人。 今日呢我哋就比较文明啦，唔係飲酒嘅话呢，咁呢就係会离开嘅。但係呢有啲嘅商人就话啦，今日如果要傾生意嘅话呢，几乎唔能够唔参与酒会喎。你睇下我哋所谓文明嘅人呢都会却係强迫人去飲酒喎。咁以斯帖记呢呢度我哋知道呢提供咗一个好好嘅例子，让我哋去认识神嘅眷顾。虽然经文里面冇提到神嘅名词，但係每一页我哋都睇到神嘅眷顾喎。好啦，听众朋友啊，今日呢我哋就讲到呢度啦。欢迎你呢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呢一起去学习以斯帖记。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呢係我对圣经嘅理解喎。咁如果你对当中嘅分享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或者呢有一啲嘅疑问呢，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喎。我好乐意呢为你再作一啲嘅讲解。咁如果喺你生活上面遇到难处，你都让我哋知道啊。我哋可以呢喺祈祷当中纪念你嘅需要。咁你写俾我哋嘅信呢，请你抄低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㗎。我会尽快回信俾你喎。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